因为当你得荣耀，我们在下面感觉到也得荣耀。求主用我们，但是我们要被洁净才成为贵重的器皿。求主叫我们能够做贵重的器皿，而不做卑贱的器皿。谢谢你，记得以赛亚书给我们有很多的提醒，你顾念这里每一个专心听课的，让他们从这卷书满有得着，被里面的话激励，被里面的话提醒。我们再把这段时间交在你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那今天发的呢是其实是第四课，那但是呢我现在要把我上一次第三课哈，就是还没有讲完的要先把它讲完，然后第四课呢才是换老师哈。好，那我们上一次的时候呢，就这个图表哈，每一次你都会看到了，他就是把整个的以赛亚的结构摆在你们的面前，所以你看到我们现在看的这一部分就是七到十二章，因为我们先讲了他论到这些犹大的末世，然后呢之后就是先知以赛亚的蒙召。我们说为什么把他插在那里呢，是因为反映出当时那个好的君王做了五十几年的乌西亚驾崩了，然后呢上帝要让以赛亚讲的说他去人生的道路就是生老病死的，但是上帝依然在那里，所以真正做王的不是乌西亚，还是上帝。所以这个插曲完了以后，下面从第七章开始就是谈到关于对以色列啊，以色列就是北国啊，对以色列的这一些的一个的宣判。所以呢我们上一次就开始了一个头，那现在呢我们把它接下去。好，那我们先谈到就是说上帝请这个以赛亚去跟那个亚哈斯王讲的时候，特别说有一个兆头。你知道我们今天很蒙福了。因为我们在查那个祭奠的时候，那就有人谈说啊，如果我像祭奠一样能够上帝跟我这样证明啊，就好像是我今天很多东西是因为不太知道神的心意。我说真的不知道神的心意吗？你其实做很多的东西跟决定啊，你只是跟圣经说这是圣经的法则吗？我告诉你啊，有些人知道神的行为，摩西知道神的法则，我上次这样说对吗？你其实从圣经里面就看到很多东西，你不必要问上帝了，我要宽恕他吗？我要去爱他吗？我要跟他怎么？其实很多时候上帝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你想要求神的旨意是因为你不想去做，所以你希望能够挑选对你有利的啊，你就说那个就是神给我的印证，不必的。有时候在圣经里面看，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什么圣灵，以前他们没有圣灵的降临啊，圣灵来了就走了，那他们怎么知道？他们要去求问先见，就是先知的角色，神在人中间里面做一个中保。当然耶稣是大祭司，他做了一个永远的中保，对吗？提摩太那边所讲。所以你不要说啊，以前的人啊，上帝可以直接跟他讲话，上帝跟他直接讲话，今天上帝也跟我们讲话，上帝今天跟我们讲话是透过很多的方法，敬拜、聚会、圣经、圣灵。好，那所以我们想说神给他一个兆头，然后呢那个兆头就是说要有以马内利。那我们想到以马内利啊，是神人合一，所以当人从基督徒身上里面就看到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上一次我停在这里，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里面让人看到神跟我们同在吗？这是基督徒的一个见证。好，所以呢他就开始警告这个犹大国。所以那时耶和华要发狮声，使埃及江河源头的苍蝇和亚述地的疯子飞来，都逼飞来。我是挡住你们哈，我觉得你们的头有时候这样，所以那边也可以看到。好，落在荒凉的谷内、磐石的穴里和一切荆棘的篱笆中，并一切的草场上。那时主必用大河外邻的 剃头刀，就是亚述王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并要剃尽胡须。这个是圣经来形容那种来审判那种的杀害的那种的场面。埃及苍蝇飞来，我们知道好多的意思，像苍蝇像疯子这样飞来，飞来什么破坏那个地方。然后剃头刀，我们知道哈，男人都刮胡子的，剃头刀是什么？就是刮得很干净啊。我们发现现在很多用那个电梳刨，我们觉得还没有那么好，有些人还是很传统的。我们多少人当中里面还是用传统的很好哈呀呀！现在的人太忙了，还一边开车就呀。以前的话，还香香的这样刮刮刮哈。OK， 意思就是说是非常处理的一干二净，就是不留余地的意思。好，那我们看这个兆头怎么应用，怎么预言。主前701年哈，亚述王那个西拿基里，他就入侵这个犹大，他就攻陷了，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西西家那个时候很害怕，想要投靠埃及。 OK， 因为他想着说这个亚述是一个大帝国，埃及是一个更大的帝国，但是呢他64个城，很多城的贡献，然后掳了那么多的犹太人，所以呢他在那边就战斗，但是他做一个对的事情，他拿着那个恐吓的东西跪在耶和华面前的殿来祷告。我们今天的人就是先要自己想办法，走投无路才想到神，跟以前的人不一样，他一想到先去到上帝的面前，因为上帝可以透过人事物来解决我们的问题。那所以讲完了，他就开始给亚哈斯的一个审判的信息。那如果你看那个以赛亚书第八章第三节，他跑去找这个亚哈斯的时候呢，圣经里面是这样形容啊。OK， 好，我们来看，好，第八章，这边说。耶和华对我说，你取一个大的牌子，拿人所用的笔，上面写着马黑尔萨拉勒哈士巴斯。我说这个是一个很长的名字哈。然后意思就是说掳掠快掳掠苏林哈抢夺快道。我要用诚实的见证人祭司乌利亚和耶比利加的儿子撒加利亚记录借势。我以赛亚与妻子，然后后面有个小就说原文做女先知同事，所以我们说以赛亚的太太也是一位女先知。然后他们就怀孕生子，耶和华就对我说要给他起马黑尔萨拉拉哈斯巴斯，就是说上帝启示给他的名字，他就给他的儿子取了这个名字。 OK， 那我们做先知，或者说当时做先知，不是用口来传达信息，他要以他的生活跟行动来证实所讲的道是真的。所以今天很多人都说站在台上的人传道人什么，我们最被挑战的就是好像在金鱼缸谁在家里面养金鱼的，一个金鱼放在里面，它所有的活动，它吃它拉屎，你通通都看到，对吗？为什么很多人不想？因为他觉得说这个太触目了，进到金鱼缸，因为你整个生活的活动，而且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你的，甚至有些人不给你恩典的，他认为你是无懈可击的。所以你怎么发个脾气呢？你怎么？所以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传道人说，我们传道人连买车都要小心，有一辆开一辆 Mercedes Benz， 你都要解释多少遍，多少遍啊？这个是二手车啊，这是我朋友搬的时候呢，要卖给我，免得人家说传道人开 Benz， 你知道吗？他不是一般人 Benz 就是 Benz 了嘛。传道人开个 Benz， 然后呢那个时候我出来做传道，告诉说不要太胖哦，人家说你懒，不要太瘦哦，上帝养不起你，穷传道啊。所以你说做传道人很容易啊，他连那个胖肥瘦什么东西都 都使人家很触目的，这个叫做在金鱼缸 He been put on the spotlight 啊，差不过影星，对吗？对吗？影星好像有那个 狗仔队这样的跟着他这样啊。所以他不但是讲话，他的生命当中里面，因为很多时候不是口见证，是生命的见证，所以你要有生命来配合你所传达的信息，这个就是最大的挑战。连他的孩子，所以像吕牧师，你不知道他的大儿子是从这个楼台上面掉下来去世的。OK， 那生命当中里面，你家里面的孩子，你死了一个孩子，你的反应，一般人可以伤心哭哭啼啼，能够难过的伤心欲绝，怎么劝都没有办法，你可以吗？你的生命，你的家，一家都是一个见证，因为不是你讲的话有力，是你活的生命有力啊，因为他们传达是生命的信息。好，然后呢，记着上帝就说，我为什么要有这个儿子给他起这个名字，他说因为这小孩子，如果你按照上下文圣经就讲这一个马黑尔萨拉勒哈什巴斯，因为这小孩子不晓得叫父母叫父叫母这些大马色，就是那个亚述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请问通常一个小孩能够叫父叫母是多大？一两岁的时候是吗？对，如果有些的话，像我外甥呢，他比较慢的话，他三岁才开始啊，他都是一指神功，什么东西都指呢，他就说你要糖果，要 cookie， 要也有些发言比较慢，特别是男孩，但是呢，应该是一两岁。好，为什么讲这个是很重要呢？因为神的话就是成就了。你大概推车啊，735年，亚兰跟以色列联合的时候，就要来进攻犹大，因为犹大不肯跟他们联盟去对付这个亚述嘛。OK， 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派那个以赛亚就去安慰这个说：“你不要去投靠亚述了，你相信上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亚哈是不听啊。然后呢，他去完以后呢，他就圣经说他就跟他的妻子同事再生了老二，那个就是马黑尔萨拉拉哈斯巴斯。所以呢，然后你看啊，如果按照这个年代的，到734到732年左右，亚述王就掳走了以色列的百姓，然后就把这个亚兰国给灭了，所以你看利顺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国再撑了大概10年，最后也没了。所以是不是这个孩子生了之后不大概2年之间，这两个国家都受了刑罚，神的话就这样应验了，神的话就这样应验了。好，然后呢，他在劝导他的时候，就用这种，因为我说以赛亚是一个文笔很好的，他用很多的图画来让他们知道，因为这个是最好实地教材。所以如果你要当主日学老师的哈，什么你就要懂得怎么形容。耶稣是最会讲故事的，耶稣是看到里面到处取材的，因为这些是跟他们生活相应有关系。我不是说教讲道理，我今天讲的东西是你可以跟我同样感受同样体会的。所以他就讲到说，他说你这一群百姓哈，不听你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缓流走得慢，因此我就派方腾的大水来攻击你。他指的那个方腾的大水就是亚述王，对吗？你今天我劝你要依靠神，你不要，那你要去投靠，那好，你所投靠的那个亚述王就是天文大水。所以呢，希罗亚哈是源流在这个西安的，它是属于缓流。OK， 因为呢，我们知道每一个城呢，它最重要还不是食粮，还是食水，水很重要的。所以呢，很多人呢，他如果下毒啦，或者说去要逼城呢，他一定是断了你的水源，那你就很快就没戏干了。所以这个希罗亚是一直供应这个水，然后呢，后来是西西家，因为受到他们骂阵那个威胁，他赶紧呢就挖了另外一个人工水道，那个我们已经看了。如果你看这个图片，你就可以看到，
这个啊、有横的，这个是城墙。那济顺泉就是这个水的来源。那一直呢，其实这个水道的水呢，慢慢慢慢呢，就流到这个蓄水池，是在这个西罗亚池的。所以你看到这个济顺河跟西罗亚池，它其实的落虽然是有533公尺长，但是它的落差是很少的，只有30公分。所以那个落差不大的话，那个水呢是非常缓慢的，所以这个叫做缓流。OK， 但是我们说后来因为呢这个水道哈，因为在城外，所以西西有点担心，所以就人工的就挖了一个把水引到城墙里面，看到没有，在地下里面这样弯过来，这个是他后来所盖的水道。那所以有这个背景，你就知道西罗亚的水是温和柔和的缓慢，但是呢亚述在哪里，亚述是在有法拉底河的东面过来的，所以呢那个呢河水就是像大河一样，所以他说就形容我给你的供应你不要，现在你要跑去找敌军来帮助你，那个敌军就成为这个残暴的军，他将来也是灭了你的。这个就是从那边所看的那个信息，所以他是拿当时他们能够供应的食水让他们了解那个的厉害性。他必作为圣所，却像以色列两家做绊脚的石头，敌人是，这个是讲到14节15节讲到有神的兴起的弥赛亚哈，或是说那个以马内利讲耶稣哈，然后说啊、敌人的磐石像耶路撒冷的居民作为圈套和网罗，叫许多人必在其上绊脚跌倒。这句话我们知道在新约里面也是常常引到耶稣的身上，他是那个绊脚石被人家来厌弃的，然后他也是一个扎人的石头。那所以你看到这里有两个的一个的contrast， 一个是绊脚的石头变成绊脚人，可是呢又是一个磐石。我们知道啊，绊脚石跟磐石是两个不同的一个功能，这个功能是决定在哪里呢？不是这个石头一时是这样一时是那样，是同一颗石头，你对它的反应决定这块石头是帮你的还是害你的。 OK， 所以对愿意相信的人来讲，看到这个基督的这个坚固石就是保障，但是对不愿意相信的人就是网罗，网罗也做是审判。我就想到圣经里面啊，有这样的一句，对信靠者耶稣是磐石，是绊脚石，是人生的踏脚石，但是对不顺服的人，不愿意的，你拒绝神的话，神的话日后就审判你，就好像这个约翰福音3:16 OK，啊，我们知道哈，如果信人得永生，不信的人呢就灭亡，对吗？所以我们知道说每一个东西它都有它的一个正面，有它的一个负面，这个就是真理了。它不是只是单单跟你宣告，好像我说你接受顺服有一个结果，你 ignore 你不顺服又有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就产生究竟这个是扎你的石头，还是这个帮助你人生的一个坚固的石头？所以，哥林多前书保罗就说，十字架对外邦人，啊，那些讥笑我们，怎么今天什么时代了？科学时代，还是那种无聊创世纪的东西啊？他就觉得是 stupid， 他觉得是天方夜谭，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聪明，其实他是愚拙的，所以他觉得是愚拙。可是对我们蒙召蒙恩的人，啊，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拯救了世界，他一个人钉十字架拯救全世界的人啊，那神的大能，而且从当时一直救到今天还永远救下去，你说是大能。可是对不信的人，他觉得是怎么可以相信这种幼稚的东西。所以究竟我们传的是福音还是祸因？今天你跟人家传信息传耶稣， You say it's good news. When is good news turning to bad news? 当他拒绝。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3章就说，有良心的良心审判他，
外邦人啊，有良心什么的，那个犹太人哈，犹太人呢有律法审判他，但是如果以日后听了福音不接受的话，福音就成为他的审判。Everybody will be judged， 每一个人都受审判，无论你的 standard 是什么样。所以这个福音就是铜板的另外一名，一体两面。你接受就是福音，你拒绝就是祸因。因为耶稣基督有一天来审判你的时候说，有给你传了，你不接受，那这一个就成为你审判的结果。所以不是说好像是你叫我信什么，我不信啊，你的不信也有结果的，你的不信就是沉沦跟审判，你知道吗？好，那有人对你们说，当求问那些教诲和行巫术的，就是声音绵蛮言语微细的，你们便回答说，百姓不当求问自己的什么，岂可为活人求问死人呢？就是说他们除了拜偶像哈，然后呢，因为不情愿找上帝，情愿找上帝以外的东西来求，求到个程度是说连那些行法术的啊，我们当中有没有，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跟着我妈妈啊，那去找一个什么那种，然后就在那边好像上身啊这样的哈，就求到一个什么这么黑无常白无常的牌子，就给我挂在那里。我信主的时候后来就把他那个东西给好这样了哈。但是呢，因为都希望保平安啊，保你大保你聪明，但是其实现在你看又被抢又被劫又不平安又不聪明啊，所以不用求了，浪费了哈。OK， 上帝他说，上帝都不求，你去求一个什么死人？因为上升的是什么死的灵嘛，对吗？那浮在你身上，然后那个活人就说啊，说什么说什么哈。我们人总是想极力要知道未来，对吗？如果能够知道明天五年以后十年，你要不要想知道？好，想知道的举手。其他人都不想知道吗？啊，就这样糊糊涂涂过日子啊！大家都想知道未来，为什么想知道未来？想扭转它嘛！啊，如果明天出车祸，我就不开这条路嘛，我就开880嘛，不开680嘛，对吗？我们希望生命里面避凶啊，对吗？人就算知道，不能够掌控。有没有听说怕加州地震啊？好，然后呢都搬到别的州，然后那边呢碰到什么龙卷风，啊，世界没有安全的地方。你可以掌控你的生命吗？你可以避开这个烂那个烂那个烂那个烂，这个是不现实的。所以让你知道又怎样，你不一定能够改变，能够改变只有上帝了。那你信靠上帝，他引导你，这是我们人生里面的笃定。我们的人生笃定不是说啊，我预知未来，没有用。他们必经过这地，受艰难，讲到那些受审判的被迫害的百姓，受饥饿，饥饿的时候心中遭造咒骂自己的君王和自己的神。当时是谁做王啊？亚哈斯。人遇到困难咒骂自己的君王，为什么呢？因为亚哈斯不能够救他们。你就算是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怎么样， He can't save you。 为什么咒骂神呢？因为他知道是神来惩罚他，神不愿帮他们，因为是他们的灾害，他们犯罪，神派这个灾害给他。所以你看到啊，这是我们典型的怨天尤人。人没办法帮你，上帝也不愿意帮助我，这个是我们人对所有这种的罪恶的一个自然反应。但是上帝要说，如果我们所犯的是跟我们自己做错的事情有关系，上帝说你要必须解决这个问题，你人生才可以往前走，不然的话你就停在那个瓶颈了。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比较 positive 了。我是说哈，神的用意不是要去审判，神的用意永远是拯救，所以上帝的审判也是 part of 他的拯救。 就好像你罚小孩也是希望他好，你不是单单就是罚你的小孩。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讲到这个弥赛亚要来了 ，OK， 从这个以马内利就退到这个弥赛亚。那讲到这个弥赛亚，讲到他有人性，有神性。然后呢，因为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 ，A child is born and a son is given。那我们知道耶稣就是什么 ，Son of God， 人子，对吗？然后他也是一个出生是一个婴孩。那我们已经先不问了，为什么耶稣不出生就是一个成人呢？要从 baby 开始呢？啊，那这个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要来派个 baby？ 为什么上帝不来啪一个耶稣马上出来多做几年工作呢？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啊，没有想过。你教主路学，那些小孩就会问这种很奇怪的问题。啊，所以你要 get ready. If you don't have an answer, how would you know? 啊，那我们来看 ，a child is born and a son is given. 如果你详细看那一段，你都发现，这个好像是把耶稣第一次与第二次的降临合在一起。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哈，有婴孩，我们知道绝对是讲圣诞嘛，对吗？然后呢，继续讲下去说，哦，你看呢、啊。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第九章我是讲啊，第九章第七节，他在大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请问耶稣来这世界上面有没有做到那个？有没有？没有嘛，因为他三十几岁就被钉十字架了，对吗？所以他来也没有怎么永远坐在宝座以公平和公义坚定、没有啊。所以你说诶，讲这个婴孩的出生啊，他是永在的父和平静等等奇妙测试，好，这些我们就在从耶稣身上看到了。可是后面讲到他那个政权一直到存到永远还没发生呢、啊、所以什么时候才发生呢、啊？啊，要到世界啊的末时。所以你看这很奇怪，那这个先知讲预言呢、啊、怎么讲就是好像是一讲就从这边讲到末世呢？啊，所以我就告诉你说，读先知的预言要小心，因为他的预言是有双重性的。那我用这个图片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明白，这是一座山啊，这是另外一座山。那如果先知他从神那边得到启示，他好像等于在山上面去看事情，因为这个先见嘛，你在山谷底下看不到东西的嘛，你要看到远处更广的，你一定要什么到那个山顶上面去看嘛。所以先知的话从神领受的这个预言就好像站在山顶上看事情一样，所以他看到的是远是广阔。可是呢，他讲到这个婴孩的出生，我们知道就是2000多年前那个圣诞夜，但是他讲到这个他以公平公义真的那个讲的是末世。所以啊，你看他讲预言的时候，他一看就从圣诞夜看到千禧年，这个心智的角度。但是我们的人是活在哪里呀、啊？我们是活在这里，对吗？所以你就觉得说，这个预言好像、没有应验啊，好像没有完全应验啊，因为他还没完全应验了。但是因为你的角度不一样啊。你是活在这个时代，所以有时候看先知的预言不能够完全绝对用时间性。如果用时间性，有时候你解读会错的，因为他一讲就是双层或者几层的，今时会发生，将来可能会发生，日后可能会再发生。好，所以你要知道，因为他是启示，对他来讲也是其实一个蛮深奥一个奥秘。所以你如果这样看，他这个是分段来发生，然后你在这个山底下山谷下的话，你可能等，可能你死了还没发生，是后来的世代才发生。所以大家明白了哈。好，那这一个的讲到形容这一个的婴孩是他是一个奇妙测试啊、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君王。如果你们听过弥赛亚的歌，你都大概都知道了哈。那其实讲这几方面是代表什么呢？他是奇妙的测试，测试是 counselor， 就表示他有智慧有谋略的。讲到他是全能的神，当然是讲到他的权威跟能力了。永在的父是讲到他的永恒性，他的根源，他是跟父源在一起的，他跟父是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呢，明明是子，怎么又叫永在的父，对吗？他明明是婴孩呢，是子嘛，怎么变成父呢？是因为 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然后呢他是和平之君，耶稣来是 make peace 的，这个讲到他的性情，讲到他是以人来治国，而不是以威严镇压啊，不是那种暴君，他是不同的一个政法。好，然后呢接下去从第九章第八节到十章的第四节，你就看到它其实是一首诗，一首诗分开四段，你怎么看得出来呢？是因为我把经节引出来了，他每讲了一段他都有个结语，结语都一样的，怒气虽然如此，怒气未曾转消，他的手引人生不速。好，说你看到哈，比如说他第九章讲到那个情况情形以后，在这个十二节就冒了这样的一句话。好，然后十三节又是一段了，这百姓等等等。所以如果你把它这样分段哈，我给你分段好了。头一段的刑罚就是外族会入侵，然后十二节就讲了。虽然如此，怒气未曾转消，手人生不说。然后从这个十三节讲到十七节，就预言他们是彻底的被剪除败亡。然后那一段讲完以后，又来一句了，十七节，怒气未曾转消，手人生不说。然后呢，就形容当时社会这种混乱，从第九章讲到尾。然后那个二十二又一节讲了，又出了这么一句话，然后进入第十章。啊，然后讲到说他们会被掳被杀，国家就没了。那一段讲完，又来怒气未曾转消，手人生不说。OK， 所以是诗词的方法形容他们几个方面的那种的审判。为什么要这样重复用诗词这样呢？就好像知道我们唱诗常常有一个所谓的副歌，你知道副歌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整首歌几节都记不了，你要记得副歌。好，今天我们唱了一首歌的副歌是什么？我要用你，然后要用你，我实在喜欢用你。对啊，它的副歌作用就是这个样子了。所以呢，你前面讲的都不记得，你就记得我要用你，我要用你，我实在喜欢用你。这个诗词就刚说，怒气未转消，手人生不说。我们就是说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是因为对比人心的刚硬，上帝说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六次，很多人听福音听了很多年，很多人坐在教会里面坐了很久，但是他的心永远没有归给上帝。所以你不要说上帝怎么样，你的心很硬，所以到上帝到最后那个惩罚或审判来了，你不要怪他，因为他给你多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五次的机会。好，那所以在第十章第三节讲到当时他形容那个审判发生的时候呢，先知啊，就好像代表神就问了这几个问题，问了三个问题。他说如果灾祸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灾难临到的时候你会向谁逃奔求救呢？灾难临到的时候你当时你直存的荣耀或是说财宝留在何处呢？我觉得说我们也是需要人生这三个问题。我们日子都好，天晴气朗的时候，不必感觉到人生有什么需要，因为样样都在你掌控里面， It's under your management and control。 人生时候人生就是那个火车出了轨，脱轨了，突然之间一个意外，突然之间一个什么事情，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临到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问这种比较深啊，平常你不问的，平常一天过一天，一个礼拜过一个礼拜，然后就忙过来了，一年又结束了。但是人生都是到这种非常时期的时候，你就开始问了，我现在该怎么办呢？现在有谁能够帮我呢？啊，我以前以为的那个东西现在跑到哪里去呢？无论你存的钱，无论你拥有的什么，都今天去哪里？ Those are the real questions in life。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才问这个问题，上帝现在就问那些百姓，你要等到审判来的时候才问吗？我现在就问你。好，然后呢，我说这个书是充满很多图片，所以呢他把这个亚述虽然是神里面一个器具，但是他用不同的来形容这个器具，它是一个怒气的棍，它是一个恼恨的杖， 他是砍木的斧头，他是锯木的锯子，他是吃蛇的鞭子，很生动，很生动。那讲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如果你看这个图片啊，从第九地图，从第九节啊到十一节，那边就一直提到好几些城市。OK， 那为什么提这个城市呢？那十章的第九节说，加勒挪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阿尔拔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吗？啊，你就记得怎么把一对一对，其实它分了三对，那我就用不同的颜色给你代表了，还有紫色、红色跟绿色。意思就是说，这个北面的城市，北面的城市岂不是像南面的城市？意思就是说，他那些北，他的打了，他的威胁是从上面下来的，所有北面的城市已经被他攻陷了，你是跟着他南面的城市又如何呢？好像说军队已经来到 Pleasanton 了，你以为神人们会免得过吗？就是这样，那下一步就是轮到你。所以他是用这一种的写射策略，就讲到说他的那种军队的侵入是从北至南，那也是很 make sense， 因为亚述是从这个东北面的一个大国进来的。所以呢，他形容这个大概是那个沙尔根做亚述王的时候那个年代啊。因为我觉得说大家对那个地理有点陌生啊，所以就把这个图片给大家看。但是呢，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在那里提到说，神只是想用这个亚述作为刑罚，但是呢，亚述不是为上帝发热心的。亚述为他自己的野心发热心的，他的野心就是吞灭。所以虽然这些百姓犯罪了，上帝说你犯罪吗？你不听话，我请人来管教你。那其实我只是请他来管教，但是呢，他要把你杀除，这个不是我的用意。但是人如果不是为上帝做的，为自己做的，他那时候他的那个动机就会很 evil 的，对吗？或者说他的东西会变质的。所以呢，他看到那么顺利，其实也是上帝把这些以色列人交在他手中了。上帝拦阻你，你也打不了，对吗？可是他们就认为说，你看杀的那个那么顺利，所以呢，他就骄傲，就自持，就是说，你看哪一个城市可以在我面前敌得过我？哇！所以呢，就不把荣耀归给上帝。因此，上帝说：“好，你现在了威风，有一天你也会遭人歼灭。你如今残害歼灭别人，有一天。”你也会被歼灭。我们说恶人自有恶人磨，对吗？所以在西西家的时代哈，如果你看那个以赛亚书后面的哈，神一夜之间就杀了185,000的亚述大军。然后后来神是用一个更强大的巴比伦国把这个亚述国给灭了。所以不要以为说你今天很了不起很神气， OK， 是上帝给你恩典给你机会。就算你不是为上帝做，完全是私心，你也是上帝里面一部的棋子而已了。上帝随时叫你倒下来，你就随时倒下来。你身藏病，你所有的什么东西全部都要交出来，就是那么简单。所以神能够借用不信的人，甚至于一些个人的野心动机来促成他的事，这就是上帝的伟大。所以为什么我们说 history is his story， 神就是在掌管历史的。我们想到箴言提醒一句话说，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的。主啊，为什么给我这样的一个妻子，给我这样的一个，就是对付你的。我不是说他们是恶人，意思就是说神所创造的是各案其用。有时候就是这样，有这样的一个老板，有这个什么，就是对付我们的，就是对付我们的。然后呢，后来他就用反问的话啊，就来去讥笑这个亚述，斧头可岂可像砍斧头的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那个棍抡起来举棍的人，好比杖举起那废木的人啊。意思就是说，被造的怎么可以向创造的来挑战？你是工具，怎么可以像那个用你工具那种工匠来挑战？今天的人，我就是觉得说，就是非常之狂傲了。有时候你问自己，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What is the purpose of my life？ 啊，我们上一代告诉我们都是为下一代，其实这个是错误的哈，啊，这个就害了我们很多年啊。那我们今天呢，就是为儿女做马牛马啊，给呀，不是的，这个不是人生的目的。你有这个呢，是前人的智慧，他又怎么来呢？他也是前人的智慧，那不是智慧啊，这个是世界的 philosophy， 这跟神的国不一样。但是如果你问你自己 ，What is the purpose of my life？ 神为我要我搬到 Pleasanton 来，神因为我在这个地方。做什么？那你最好去问那个创造你的主人。有一部机器到你面前，你从来没有见过，你都不知道这机器是怎么用的。那你在那边去猜测，这个机器是干什么用的？那最好问谁啊？造机器的那个人，对吧？如果你相信是上帝创造你的，你想知道你的人生的作用、意义，那你最好问那个创造你的，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觉得很好笑嘛，就是说你今天还来反问上帝在哪里啊？你不知道你是被造的吗？上帝才是创造的，我们所有的都是被造的。然后呢，他讲到说剩下来的人哈，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经定了，但是有这个剩下的人。那这个你到了那个罗马书和新约的时候，保罗就引用以赛亚的这个来讲到最后犹大人得救的不多。那这个是很可惜的。我们知道犹大人是神的选民，神把圣言托付给他们，他们呢那些的人呢抄写圣经，到今天去到哪里的犹太人都过着那个很严谨那个旧约的那种生活方式，奇怪吧。你去到圣地，去到纽约一些地方，还有那些穿戴那个黑帽子那个 Hasidic 极端近前派的犹太人，可是他们只是余数。本来这些神祝福他们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可是今天信主的犹太人少少的。所以其实保罗用那一段来讲，他就说他为了我同胞，为我骨肉之亲，他讲了就是说，因为救恩从犹太人转到外邦人，所以后来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他是很难过、很悲伤说这个话，他是很爱他子的同胞的，但是说他们刚硬啊，他每次去到使徒行传，他都先到什么会堂，就好像我们搬来搬去，先搬到什么有中国人的地方。对吗？啊，去到哪里看看有没有打听有没有中国餐馆？我们今天做很多的宣教工作都是哦，跟中国人传福音，但是他们刚硬拒绝，他没有逼不得已，他转向外邦人，然后把那个尘土躲下来说，以后你们的罪跟我无关了。啊，所以虽然福音给他们，神的圣言托付给他们，但是他们的拒绝。最后剩的是很少的人，所以为什么要等到千禧年那个时候呢？他说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啊等等的，就讲的说那个更多自己同胞得救的是幕后的事情。那所以然后继续下来，从这个28到32节又列出很多的这些的城市啊，比如说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基伦，在密莫暗放这个族众，他们过来一口在加巴住书，拉玛人战经，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好，这个在第10章的那个。其实如果你看这个哈，耶路撒冷在中央，我们知道亚述是在东北面，所以呢提这个城市呢就是说一仗一仗的打下来，一直就逼近这个耶路撒冷。OK， 所以以斯就讲到那个威胁啊，所以先知不是讲只讲一次的，他还讲多方面，但是他就用不同的这一种的方式来提出同样的一类的信息。那我就是悄悄这样带过哈。然后开始到11章又是一个应许了，这边讲到什么呢？啊，虽然是剩的是渔民，但是呢，只要树根留着，都有机会发展啊。我们家里面都种过树的，知道吗？啊，那树里面那个树根很重要的，对吗？只要它存在，还会长的。所以他就讲了说耶西的墩。那我们看到，其实他这个是接着第10章的，因为第10章34节结尾的时候啊，就说33节，看啊，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
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黎巴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所以我们知道啊，黎巴嫩有时候是也是来比喻这个以色列国。所以前面那一张基数的时候把大树砍下来，但是十一章给他一个光明，一个盼望，就是说树砍下来，树墩留着。神是要对付你的，但是神的用意不是把你全部歼灭，神的用意是要什么？是你可以再复兴，但是不被砍就不能够长，不被拆毁就不能够兴建。所以这个耶西的墩，耶西是谁呀？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然后基督是谁呀？基督是大卫的子孙。所以他讲的这个墩其实就是预言基督的降临。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生在拿撒勒长大在拿撒勒，他生在伯利恒长大的拿撒勒，因为拿撒勒啊 a branch shoot 的意思，枝子的意思，耶稣就是承继那个长出来的枝子，是同一个字。所以其实神的安排都有他的这个美意的。但是他特别提到这个耶西的墩有满有耶和华的灵，那我们说哎，被圣灵充满就好了哈，满满的。但是他把这个满有神的灵里面用几个来形容，请问他那边说了哪些灵？他说他有什么什么灵？有智慧和聪明的灵，有这个谋略和能力的灵，有知识与敬畏的灵。请问这几种灵有没有分别？啊，肯定有，不然他不会这样写嘛，对吗 ？OK， 那智慧跟聪明的灵，跟谋略跟能力灵，跟知识跟敬畏灵有什么不一样呢？好，那也许下面的话可以帮助大家了解。One is the power of the mind。啊，智慧跟聪明啊，讲到他的心思啊那个里面，然后呢，谋略跟能力讲到说他不但是有想头，他也有作为。做得出来的，好，然后呢，知识跟敬畏的灵，就是说他这个能力是跟神有一个交通的，啊，不是有些人他自己很伟大，但是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是讲到这三方面 ：power of the mind, practical action, and fellowship with God。OK， 那我用下面那个跟大家来跟讲简单，知识就是 knowledge， 聪明 ，understanding。智慧呢 ？wisdom， 是不是一样？不一样啊！我都说嘛，用不同的字就是表示它不一样。OK， 今天很多人有 knowledge， 对吗？但是聪不聪明 ？No， 有些人认为自己有小聪明，但是你觉得他有没有智慧？那显然就是some是不同的，要分辨啊 ，differentiate。好，帮大家 differentiate。很多人很 knowledgeable， 增广见闻，特别现在是每一个人都很 knowledgeable 了。为什么？就 Google 嘛，那就变成很 knowledgeable 了，对吗？所以很多时候很多都是假的啊 ，scan and spam， you know， 你都把它当成真，还要跟你辩啊，圣经怎么说啊？我看到这个文章啊，那谁告诉你那个文章是真的？你有没有查过？你也不知道，对吗？他只是因为管船。啊，我是小船，因为我只告诉你，啊，你就觉得你没有 authority， 他是传到天下的。其实这个就是造成那种的所谓的异端异闻嘛，哈。所以今天很多人 know the facts， 因为 collectible。但是如果是聪明的话，他从这些的 facts 当中里面，他看出一个 meaning 来，这表示 ，OK， 他不能收集资料啊。他如果是一个聪明人，他这个足够的资料收拾以后，他就说等出一些他认为是重要的情况来。但是呢，这个只是他的聪明。如果真有智慧的话，他得到这一个之后，他要 make a decision or take some different action， 会不会？你查到有所有关于那个吃那个香蕉的问题。然后你得到个结论，吃香蕉可能对身体有问题。然后你知道以后怎么样？如果你真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的时候，以后少吃一些香蕉。
那当然我这个也是我只是没要一个例子哈，我不是看到什么关于香蕉的不好的东西 OK， 但是胃痛绝对不能够吃香蕉，那倒是事实。所以今天的小孩子包括我们大人很会收集 information， 但是他不一定从里面找出 principle。 所以就算你去教主日学，你小孩子很鬼灵精 challenge 你， you challenge them back， Do you know what it means？ Then you tell me。 很多时候他们讲不出来，因为他只有 facts， 他只有很多 knowledge， 他不够聪明，他从来都没有去想神的话。为什么？哎呦哎呦，然后更糟糕是他常常做错决定，做错 action， 因为他还没有到有智慧的程度去 apply to 他的 life。 所以你发现今天的小孩子啊懂得多啊，以为自己懂得多，但是没不够聪明，懂得那么多，然后那你怎么还会 make 这种 decision 呢？把你气得简直要爆炸。他学很多啊，你不是整天学叫他学很多吗？但是他为什么做 decision 啊 take action 还是一样的这样的那么愚拙？因为他自以为有聪明，如果他真的有的话绝对不是智慧。所以你问我说今天小孩子有没有智慧，十个里面十个都没有。对不起，我是比较严格一点，我是当老师的。但是他没有聪明呢，有一两个，那是人的小聪明耍聪明。但是今天小孩子厉害啊，啊问什么很多 facts。 But you know 聪明只是帮助他 do things right， 没有智慧 they don't do the right things。 今天我们把我们小孩子训练成一种很奇怪的，就是说哇弹琴要弹到怎么样才对，这个要做怎么样对，这个怎么怎么对。They all learn how to do things right， 但是他们仍然 don't do the right things。 You know why? Because they thought they have wisdom， they don't， they only have facts and information， 还不一定说把它能够归纳起来 make something sense out of it。那我讲的也不是人的智慧啊，因为有些人也是挺有智慧，东方就出了很多有智慧的人，那几个博士也是有智慧的人，但是我讲的是属灵的智慧。特别当他要去辅导人，帮助朋友，讲一些话要劝导他的小朋友，或者说小朋友叫他做什么他能够 say no 的，我告诉你这都是属灵的智慧。那属灵的智慧怎么来呢？圣经给我们很清楚了，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聪明。你没有敬畏神，你那种的智慧是人的，不是从神来的。就好像今天你的电脑里面，无论现在已经到了多少个 tab whatever， 你很 big 的 capacity， 你存 as much as 那个 data information， 但是唯有 internet 一上了网，他就连到世界里面所有的 information。 所以敬畏神，你 tap into 那个源头，上到那个网路，你才是有那个才是开端。你自己这个 information 在你的小电脑或是在你那个硬的电脑里面， it only can take up so much， nothing to brag about， 对吗？所以敬畏神还是很重要的。那是一个敬畏神的话也会约束自己的智慧。我觉得有些人呢、啊，以为自己很有智慧，哇，他们的智慧 shine all over the place， 啊，一去到一个地方里面，哗的，啪变成老师了。他去那边呢，就是变成是怎么了？讲 ，they thought they have so much to offer。你真的有智慧的话 ，you self discipline yourself。 跟着下来呢，就讲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十一章。那我们知道都很熟悉的了哈，什么狮子与豺狼在一起啦，那个豹子跟羊羔啦，然后呢小孩子也可以在那个灰蛇的洞里面跟熊在一起，这种情况我们觉得说有没有发生呢？没有发生。所以你看到这种情况，你就知道它可能是这样，什么时候啊？千禧年。所以这种情况是千禧年会发生。那千禧年我们知道哈，如果是每不同的支派的话，他知道巴比伦大城要倾倒，然后呢撒旦又被拉在这个被困在这个无底坑里面，那这个时候千禧年才出来的。好，有人说哈，哎呀其实发生了，他说教会其实有很多豺狼豹子他说信主以后啦，所以呢大家可以和平相处在一起了。你们认为呢？有时候圣经你就看啊，究竟是字面解经呢，还是灵异解经？那每人解读出来就不同结果，对吗？如果你是灵异解经，说呈现呢，我们都是好不同背景，然后但是不是相处的挺好了吗 ？OK 啊，有些说 no， 那个小物件大物了，那个算什么呢？啊。我 OK， 那稍微谈一下哈，以前已经讲过了，我因为这个是 big topic。千禧年有不同的看法。OK， 前千禧年是什么意思呢？前千禧年认为是耶稣的降临，啊，是在千禧年之前，就是前千禧年。那这一种的派别的人呢，很多也同时相信这个灾难之前，这个教会就被提了。换句话，教会不需要经过这个灾难。我知道也有灾中被提、灾后被提那种的讨论哈。好，所以我说有时候看圣经要去注意那个时代性的东西，这个叫做字面解经，他按着圣经里面怎么讲，他就 take it more literally。 这一派别的人呢是有些被称为 dispensationalist 的时代论，那基本上面会堂的背景是属于这个的。 OK， 好，如果你从别的教会来，你可能承受的稍微不太一样。有一种叫做后千禧年派，后千禧年派就是说基督的降临是在千禧年之后，这个叫后千禧年。那这个派别其实现在没有什么人相信的了。这个派别呢其实是比较早的，从那个18、19世纪的时候开始。为什么？是那个时候文艺复兴啊，又有印刷术，那科学又突飞猛进，工业等等，所以呢其实世界呢就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所以那个时候解经家认为说，哦，这种千禧年的现象不是已经都开始发展了吗？这一班的人比较乐观，但是这一班人呢后来经历了这一个什么两次大战，所有这种方面的观念都破灭了。我们是往好的方向吗？我们的科学发明用来去残害人类，所以他们比较 optimistic， 觉得社会是越来越进步的，福音是越来越广传的。那这个是对的，可是这个罪跟堕落跟败坏是往后退的，对吗？今天人是用高科技来作案，以前是低科技，对吗？所以其实一样的。所以如果这样看的话，这一派基本上面没有人认识，没有同意。但是有另外一派，叫做无千禧年派。这一派的呢是着重灵异解经啊，就是我刚才所讲狮子豺狼那个，就是代表我们信主以前那种的旧有生命。但是进到教会里面呢啊，圣灵感化我们呢，我们被圣灵充满呢等等呢，我们就慢慢怎么就可以和在基督里面合为而一啊。那这一批的话呢就是他不照着字面，比如说圣经里面提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信徒或者教会就是教会，他们这一派把所有的教会带进去选民以色列，所以他变成就不把这两段不同类格的经文分批，他把它合在一起讲，所以呢变成是今天教会就已经是大复兴了不是所有我们全以色列得救就代表说福音代表，所以那个呢是另外一个派别来讲圣经啊。我今天不是跟你讲这种神学，我今天只告诉你说，就算来看千禧年，都有这种的这个的不同派 好啊、好，反正主要就是说世界大同，和谐共处，安逸快乐，无惧无虑啊、连啊、人跟动物的本性都改变。那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神迹，这个真的要在世界千禧年的时候才能够完全实现。所以我不愿意用灵异就把它这样解释过去了。好，然后他说渔民要归回，当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当中里面所剩余的就是等等等等啊。那你看到这些的国哈、啊，给你就是说，当日以色列人他们啊、国家被灭亡了，他们就逃亡了。OK， 那但是呢，这一个预言说他们要归回，所以那个归回好像我说先知的预言性也是有多次发生。第一次就是古列年间，他就请了这个所罗巴伯，跟着第二批是以斯拉，跟着就是尼希米，三批回去就被建殿。建这一个圣城的城墙，然后第二次他们认为这个又预言了，就是以色列复国。我们知道他的国家没有嘛，就1945年的时候二战之后他们在复国的，所以呢将来他们又回流也是会再发生。所以预言不是说一次就是这样，它是多次的来发生。好啊，最后很快的把这12章讲完了哈。那个救恩之歌到了12章，短短的几章啊，短短的几节，但是那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气氛，因为已经渔民得救了，耶稣的耶稣的盾也能够兴起来了，所以到最后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欢喜唱乐歌。但是呢，你注意看他对神的赞美哈，他说到那日哈，必说耶和华，我要称扬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等等等等。那如果你把他这些分析了，就是我所告诉你，他为五件事情来对神感恩赞美。我觉得哈啊，以赛亚哈 ，Isaiah， 这个 I 就是代表 Elohim， 就是神呢、啊、，Isaiah 就是像 Messiah， 都是救赎 salvation 的意思。所以 Isaiah 啊，就是说耶和华是我的救赎。那用他来发出这个赞美，我觉得是最自然不过，因为他跟他名字相称的。但是我觉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先赞美神的什么？他说：“我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但是却已转消，你也安慰了我。”你会不会为神的管教来赞美感恩？你每一次打完你的小孩，他会不会回来说：“妈妈，太谢谢你了，我太向你感恩了。”你打我啊！你这样 ground 会不会？不会。所以你明白为什么上帝惩罚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不会的。我们只为上帝给我们的赏赐、恩典、拯救、医治可以感恩赞美。你会不会上帝管教过你？你向他感恩赞美呢？但是你知道这个多重要？他把所有的东西，把管教放在他整个赞美的头部分。因为当我们学会为神的管教来赞美，那其他东西就很容易赞美了。我们今天的赞美那么困难，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像吕牧师今天所讲的，那个好天好日期，他说那些都是很 basic 的，那个没有内涵的。当你经历过痛苦，你经历过东西之后，你那种的赞美，我告诉你，那个赞美才是有根有基、扎实的。然后他说上帝是我救恩的泉源。我们明白上帝是泉源吗？在一个干旱沙漠地带的这种的中东，水是非常昂贵的。我们今天在湾区住的这个环境，离那个海岸又那么近，我们根本都很难想象这个泉源的这一种的一个含义。耶利米提醒我们，因为我的百姓做了两件恶事，就是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为自己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我们今天的人就是不要神这个一直在供应不断这个永恒的泉源，我们今天就是用我们的自己聪明和能力为我们建设各种的退休金、养老金、什么金什么金，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些是我们直存的储值，只要每次 check 一下还有水满了，我们感谢神啊。结果加州就干旱了几年，对吗？不下几场雨，你都担心我们以后那个水怎么办？ 同样还是一个破裂的池子。破裂的意思就是说，就好像口袋里面穿个洞，钱装进去它都漏出来。同样你的水池是破裂，你水舀进去它就漏出来。人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能够持守人生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救恩之歌。那我七到十二章讲完之后呢，我就说，神啊，我们要对你有回应，因为真正的感恩是要用行动来回应的。所以他因此说，我称谢他，然后我学习依靠他，我要传扬他。所以我们称谢神是我们对神的一个回应，我们依靠他是对自己一个提醒，然后我们传扬他，我们是对我们周边的人。那所以结论就是，这一部分从第七章到十二章，神就借用以赛亚的两个儿子来给这个犹大以色列两个信息。第一，审判与救赎。我们知道他一个儿子就是这个马黑尔撒拉勒哈士巴什，另外一个儿子叫西亚亚述，一个代表审判，一个代表救赎。我们人生如果把难题看得比神大，我们得到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很害怕，那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人生如果换个角度，我们把神放在我们眼前，把难题放在远一点地方，那我们就有把握。今天我们为什么突然之间惊恐来到了，是因为我们就有 tunnel vision， 我们就把我们眼前呢放在，你看呢，铜板呢，那个 penny 那么小，你把它越来越靠近眼睛，它有多大？它大到个程度，你所有周围都看不到了。其实它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但是你越把它 blow up， 你就越看不到周围，那你得到的结果就是很害怕。所以其实应该把它放对地方。我们有位神，那都跟神比起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不算什么问题了。好，我讲到这里。就继续下去了，所以我把我的姐叫上来，她是叫第四课的老师，所以你第四课呢是今天已经发了给你，我知道你们已经听了很久，但是因为我们要追赶时间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让她来开一个头吧。OK，
弟兄姐妹平安。我听得很精彩，所以我本来以为我今天就不用教了。不过真的是因为要赶一赶，所以能够讲多少就讲多少，然后我下一次再继续追，只能这样子了。好，我们来看以赛亚下面，因为我一次过这一堂就要讲十章，所以呢有很多经文真的只能带过哈。那弟兄姐妹如果能够在家里面先看一看会可能比较有一些帮助。那我们这一课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讲到神借着以赛亚默示给以赛亚对犹大就是耶路撒冷周边的列国有一些的审判。那我们如果你像我一样这个对地理或者方向是很糟糕的话，年份也很糟糕，所以我要准备这一课的时候，我花了十几个钟头，只是搞那个地名，搞得我头昏脑胀，所以跟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在圣经里面讲很多，不论是预言也好，审判也好，惩罚也好，祝福也好，我们要记得是从耶路撒冷做出发点，所以那个中心是耶路撒冷，他讲到北边就是耶路撒冷的北边。南边就是耶路撒冷或者犹大的南边哈。这里所讲到的列国的审判，北边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两个帝国巴比伦跟亚述就在耶路撒冷的北边，然后南边就是埃及跟古时，然后周边的就是大马色啦那个腓力士啦以东啦亚拉伯啦摩亚啦这些地方就是在耶路撒冷或犹大的周边。那我们也记得巴勒斯有讲过那个神为什么对这些国有这些惩罚， 因为在迦南地的时候，犹大或者是以色列民，他们常常都不单只被大猫旁边这大国来攻击，也有老鼠在他们旁边偷吃，是不是啊？他有讲过，大家记得。所以这些的国在神的眼中，就要应验他跟亚伯拉罕在创世纪有的一个应许：凡咒诅你的，神怎么样？咒诅；凡祝福你的，神就祝福。那这些国对以色列人是咒诅呢，还是祝福？咒诅。所以神在这一方面是很信实的。我们今天也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是完全信实的神。今天我们要受到很多，比如说不公平，我们自己认为不公平了，或许是一些的委屈，或许一些的灾难，或者怎么样，我们要记得，不是神不报应，时间还没有到，我们要在神面前要安静，我们要等候。所以这个地图给大家有一些概念，我们讲到哪一个地方受什么审判，有一些概念，推罗在最上面哈，然后那个大马色啊、叙利亚都在那个上面的地方，所以周围的列国加上北边，亚述、巴比伦，南边埃及、古时都在这个地图的里面，好不好？我们就是比较记得这一点。那当然，这个就是比大家有个概念巴比伦跟亚述帝国其实那个版图真的是很大。非常非常大。当他们要来攻击的时候，我们知道从方向来说，他们从北打下来，为什么他们以色列要求救？为什么犹大要求救？因为当他们这样从北打下来的时候，他们必定是无路可逃的。所以人有的时候看见那个灾难来的时候，你说不惊不怕，真的是很难。很正常的反应是你又惊又怕，可是你在反应了之后，你到底是把难题放在神的前面，还是你把神放在难题的前面？这个是我们在态度上面，我们如果不准确，铜板就很大；如果我们准确，铜板其实就很小，是不是？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它的帝国是很大，帝国是非常非常大，而且非常残暴。那我们以后会讲到这边有讲到十二个国家，当然这十二个国家也包括了以色列本身，也包括了犹大。那个列国的审判用十二，其实十二在属灵的意思里面是完全的完全，也是表示说每一个国家就算是在那个时代没有被神审判，在最后的日子，我们知道以赛亚书有很多预言性的，是在等于旧约里面一个启示录一样，有很多的审判。这十二个国家就表明了列国天下的万国以后都要被审判的，他们只是一个代表性。所以不只是那几个国家，当然在当时的世代，那几个国家环绕着耶路撒冷跟犹大必定受到审判，可是有一个更深属灵的意义，其他的国家在将来末日的时候全部都要被审判。我们在下一课的时候讲到神审判全地的时候，就看得更清楚了啊！全地的审判，你在哪里都逃不过。我记得陆大林长老来我不是这边，是在北区讲过末世论，有讲过两次。那他是这边的专家，他说到有一些弟兄姐妹那个看到现在的情形啊，就看他说他们美国有可能啊，上次黄霞也在启示录的时候有讲过，很可能三分之一的地方人在那一来的时候先消灭，美国可能就在里面。然后有很多弟兄姐妹跟他说，就说他们要回国了，要搬回去回国。那陆道林长老讲了一句非常非常很深刻的话，他说全地都在神的审判里面，你能够逃到哪里呀？你能够逃到哪里？在启示录的时候，那些人大山哪里来盖在我身上，你呼山喊地都没有用，因为全地在神的审判里面，你怎么逃？ 圣经里面怎么讲，以赛亚怎么讲，万军之耶和华启示说，我怎样思想就照样成就，我怎样定义必照样成立。这是神的思想，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你想你能够逃到哪里，能够逃到哪里，躲避他的愤怒。所以最主要是你是可以躲避他的愤怒的，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很多时候只是我们不愿意而已。我们要记得以赛亚书的中心，审判为什么要讲，因为神要从他的审判，要从他的惩罚里面给我们一个恩典，知道我们是可以逃过这个审判的，我们是有这个机会不需要面临神的愤怒的，就在乎于你愿不愿意而已。所以神的审判里面总是带着恩典。耶和华的手已经定义，谁能废弃呢？他的手已经伸出，谁能转回呢？定义已经有了，审判必定要来，你怎么样子避免这神的审判？神的孽怒你担当得起吗？担当不起。我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古时言明未成的事，我的筹算必定必立定，我所喜悦的我必定成就。神在以赛亚书很多很多地方每一次都讲他所做的这些事，所做的这些审判有他的目的，他的目的就是要成就他所从古时就定的。所以神不是临时起意说哦 by the way 今天这样子做好了，这样今天我穿什么衣服好，从古时神就知道他手中有什么棋子要怎么样子用，这些都在神的手里面。我们常常用我们人很有限的智慧来限制了我们对神的认识，那只是我们对神的认识不够深而已，因为我们人很有限，我们就把神想的也很有限，可是神其实很无限的，只是我们没有这样子想而已。所以我们要想得很清楚，审判我们的是谁？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这一点我们可以让我们有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看下面这些的我们要熟悉的经文。这个图表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现在讲的是第十三到二十三章，一年要讲十章的，挺多的。审判列国，那列国里面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这十章的圣经，那他讲很多地方，讲很多地名，真的是挺难记的。我要说我这个我自己这一本圣经我都翻得烂了，我都还没有自己还没搞得太清楚，可是我尽量到最后如果大家看今天的讲义的话这个图表应该在里面，因为在最后可以有一点点的总结，怎么样子可以从这十几个国家里面有一些些的相对让我们可以比较，可以记得有一些印象如果有一些相对的那个比较的话，比如说巴比伦在十三十四章跟第二十一章又重复讲巴比伦，可以有一个相对。那个腓力士跟那个以东也是有可以有一些比较相对的地方，或者是有一些比较 similar 相同的地方摩亚跟那个亚拉伯也是可以对起来的。那当然那个讲到以色列跟那个犹大也是要跟耶路撒冷也是可以有对比的。那个中间古时埃及那个挺有趣的，他用了三章来讲这两个地方。埃及我们比较熟悉，可是古时我们好像不太熟悉的一个国家在以赛亚提的挺多的。贴了挺多的，是挺有趣的，所以我们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图表，我们可以去熟悉一下，可以就是说比较能够明白比较透彻一些。已经二十五分了，我是不是应该要停？好，那就给大家一个guideline 这样子那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下次再讲，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知道这是你的恩典，主虽然
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你记的话语还有很多我们不太能够明白的地方，但是你自己在圣经里面一些的应许一些的预言已经明明让我们看见，在你的手中主啊，你所起义的你所立定的你必定要成就。主啊，你教导我们怎么样子带着个敬畏的心，主啊，知道这是你自己的心意，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可以怎么样子躲避你的愤怒而接受你自己的祝福。主啊，这都是你的恩典，你要让我们明白，求主你叫我们带着敬畏的心把你所赐给我们的话带回家，成为我们每一天生活上面的帮助。我们谢谢主，你祝福弟兄姐妹奉上的脚步，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